咁就只为今朝早上嚟到神嘅面前，享受佢嘅恩典。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反应，说我们讲得太快，来不及听。
我知道弟兄姊妹有啲反应，话我哋讲得太快，你哋嚟唔切听。
为什么讲得快呢？
点解会讲得咁快呢？
第一呢，因为我们是青年人，应该脑筋很快，耳朵也很快。
第一，我哋系青年人，我哋脑筋好快，耳朵亦都快。
要跟年纪老的人讲，就要慢吞吞的，慢慢一句一句来讲。
如果
还要重复的讲。
如果对老年人讲，就要慢吞吞的，一句一句讲，仲要重复咁讲。
但是呢，青年人应该是非常的快聪明嘛，这个眼睛要明亮，耳朵也通，要很快要听，这是一个 discipline。 所以呢，我就觉得青年人要好好的，要注意的来听，要听得很快。
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地来听，因为年轻人的耳朵和眼睛都应该是很快的。
还有呢，就是我怕你们睡觉。
还有呢，我就怕你们睡觉。
因为呢，如果讲得快一点呢，大家就比较不大容易睡觉。
因为讲得快一点，你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睡觉了。
但是还是我想试试看讲得慢一点。
但我还是想试试讲慢一点。
但是慢慢还是会越讲越快。
但是慢慢也会越讲越快。
希望你们能够很注意的，很容易的来接受。
希望你们能够很注意，很容易地来接受。
昨天晚上我曾经跟各位一同说到关于我们晚上跟早晨的主题跟内容。
昨晚我们讲到我们这几天夜晚黑和早上的主题和内容，
不如说应该说分歧了，因为主题都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
不如讲是分歧好了，因为我们主题都是讲到主再来的真理。
那么晚上呢是灵修性的，但是早晨我希望比较多一点的研究性。
今晚就是多会是灵修性的，而早上就是会是研究性的。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要思想或者思念主啊，主来。
我们昨晚思想到的就是讲到我们要思念主再来。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说到的就是关于相信主来。
我们今晚会讲到的就是相信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信仰。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信仰。
明天晚上我们所说到的是盼望主来。
明天晚上我们讲到是盼望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
那么最后一天晚上所说到的就是关于爱慕主来。
然后最后一晚的晚上我们会讲到爱慕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爱，是我们的挚爱。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就是可咒可诛，因为主已经尽了。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爱慕，是我们的挚爱。因为若有人不爱主，就是可咒可诛的。
因为主已经尽了。
因为主已经尽了。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爱，向着主也向着人。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爱慕，相信主已再来。
那么在这个早晨呢，是今天早晨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连续有四天早晨的这样的聚会。
我们今天是早上是第一次的聚会，然后我们有四次连续的聚会。
那么今天早晨我想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特别注重这个日子。
我们今天早上 要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主来的日子，特别要注意到日子。
那么明天早晨特别注重国度，因为主来跟主的国度，天国神的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咁今日我哋会思想到国度嘅问题，因为主嚟系同国度系非常有密切嘅关系。
那么第三次所以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末世或者末时，时候的时或者事情的事，就是 eschatology， 这个末时，关于末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怎么样情况？
我哋第三日嘅朝早会思想到末世或者末世，
特别是要会谈到关于像千禧年的问题啦，灾前、灾后、灾中、备齐这些问题，我都想在第三次的时候跟各位一同来。
咁然后我哋会讲到千禧年同埋前灾、后灾、中灾嗰啲嘅问题。
那么第四天就是特别想到主再来的事情，关于我们在现在。我们的时代的使命。
咁第四日我哋会讲到主耶稣再嚟嘅事情，讲到我哋而家时代嘅使命。
所以这四次呢，今天是日子，明天是国度，第三天是末世，那么第四天呢是使命。
所以今日我哋讲到日子，先系讲国度，然后第三日系讲到末世，然后第四日系讲到使命。
那么我很盼望早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一点时间，有一点讨论的机会。
我希望我哋喺朝头早嘅时候有啲时间嚟到讨论。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也许各位有什么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或者讲啊各位有咩问题可以提出嚟。
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我相信问题方面，大家一定有好多问题，因为我自己都有好多问题。
因为啊，我们研究这一方面呢，实在是有很多的地方觉得很难确定，或者有很多不大容易明白的地方。
因为我哋研究呢个嘅题目系有好多地方系唔系好容易明白嘅。
那么我想关于问题方面呢，我稍微有一点点建议，跟各位那个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关于问题方面，我稍微有一啲嘅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咁跟住做。
首先，我非常欢迎是书面的问题。
首先，我系非常欢迎书面上嘅问题。
为什么是书面的呢？因为如果你把它写出来，那么然后呢，让我事前可以看一看。
点解系书面呢？就是、因为希望你写出嚟之后，我可以事先可以睇一睇。
那么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会讲到，那我就不需要因为用时间来答复。
咁如果有啲问题系我讲到会讲到嘅，咁我就唔需要再花时间嚟到答复。
或者有的我也许会不讲到，或者我忽略了，那么因为你们提出问题能够帮助我呢，我一定要把它这些问题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放在我所应该讲的，提醒我能够让我包括在这个里面。
咁或者有啲问题系我唔会讲到嘅，咁就可以提醒我，我可以另外再花时间同大家研究。
第三种呢，有些问题可能太大了，那么我可能呢就是稍微给各位一些建议，不可能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能够详细的解答。
咁或者有啲问题会太大，咁我就或者会只可以俾各位一啲嘅建议，唔可以用好多时间嚟到解答。
或者如果我觉得有哪一本书可以介绍，我就把这个问题上面我就写上。那么如果你没有续名的，也就放在那里，你自己可以拿走，这样呢也可以节省时间。
咁或者我可以介绍。
当时问。
咁唔系话。只是单是书面，不可以当时问。
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问题解答的时间。
但是我也一定要承认，我的这个知识跟我的了解实在不够。
但我要承认我的知识和我的了解实在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叫大家觉得非常的满意。
所以有时答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一定叫各位很满意。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恐怕就是我也许有的是明白，但是我不会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虽然我是有些地方是明白，但是我未必一定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也有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也有些我根本自己都不明白。
那么我就希望，虽然我就说希望你们把问题，那并不是说我就可以答复各位的问题，而且让各位完全的满意。
所以我说虽然鼓励大家问问题，但是不可以保证我一定可以答得满意，或者叫各位很明白。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了解。
我相信等一等会有一点报告的时间。
我相信等一等有一些报告的时间。
我相信罗弟兄或者是甘弟兄呢，他可能会说到，也许会预备一个地方可以让各位把问题放在那里。
那我相信罗弟兄或者甘弟兄他们可能会提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将大家的问题集中在一起。
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聚会的时间以外，也许在聚会的时间以内，那个除了那个以外呢，也许我们个人谈话的时候，也许有一些问题也可以稍微谈一谈。
咁当然系除咗系聚会时间之内之外呢，咁大家亦都可以个人咁同谭牧师交通嘅。
啊，今天早晨甘弟兄他特别跟我提起一件事情，我觉得他非常的仔细，我非常欣赏他这样的一种的建议。
今朝早甘弟兄同谭牧师有一个提议，咁谭牧师非常嘅欣赏佢嘅细心。
因为他说到，他说这次在这书摊上面预备了一些书，有一些书呢也是跟主再来的真理有关系的。
他说到书摊上面有些书是跟主再来的真理有关的。
他要我看一看，先看一看。
他想请唐牧师先看一看。
那么然后呢，也许我可以有一点意见，假如对某一些书我觉得好的，或者某一些书有问题的，或者某一些书有什么地方是应该请大家注意到。
咁或者唐牧师有啲对啲书有啲咩意见，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看，但是我等会儿再看。看完之后呢，我可能会跟各位稍微具体一点的建议。
唐牧师而家仲未睇，但系佢一阵会有时间去睇咗之后，就能够同大家有啲具体啲嘅建议。
也许有些地方我可能会在讲的时候会提到某一本书，那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
或者有啲地方我哋系一阵讲到嘅时候会讲到提到某一本书系讲到。
因为关于主再来末世的这个真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因为讲到主再来这个末世的真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实在是我们很难 能够觉得是哪一本书最好的，或者哪一本书是最不好的。
所以实在叫我哋好难话，觉得边一本先系最好，边一本先系最唔好嘅。
那么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多少可以给各位一点点的建议。
所以我希望我多少能够俾各位一啲嘅建议。
好，那么我就把这个应该报告的事情呢，我先大概的说完。
所以我就将我应该报告的事情大概讲完啦。
今天呢，我想还是请大家等一等，先不要在这个我讲完之后问问题。
今朝早希望各位等一等，唔好先喺我讲完之后问。
但是我很盼望各位，你听到的有什么问题，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听到的，或者你想到的，请你先写下来。
希望你喺琴晚同埋今日听到或想到嘅问题写落嚟。
因为书面能够帮助我能够归纳一下，有些问题很类似的，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呢啲咁嘅做法可以令我可以将问题收集起嚟。
那么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们这样的安排，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们这样的安排。
好，现在我们要翻开圣经。
现在我们打开圣经，
我想我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先请各位把圣经打开了之后，那么我们一同祷告。
希望各位将圣经打开了之后，我们一起祈祷。
那么我现在呢，想跟各位读两段圣经。
现在我想跟各位读两段的圣经。
那么等等我们还会引用别的圣经，但是现在我们单单看两段。
等一阵我们还会引用其他圣经，但是现在单单是看两段的圣经。
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读的只有从22节读到37节。
我们读的从22节读到37节。
那么然后呢，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然后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假如你有纸头的话，订好龙章纸，把它放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地方，跟着我翻起来就比较容易找到了。
如果你有纸的话，希望你将纸摆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那一阵我们讲的时候就可以翻到了。
那么我们就读两段圣经，
那我们就读两段的圣经。
没有读以前各位找到了，那么我们就低头一同祷告。
是未读之前，请各位找到之后就低头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所以主啊，当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亲近你，你愿意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领受你的话语，你愿意我们亲近你的时候领受了你的话，也能够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能够从话语里面得着我们所应该明白的、应该受教的，而且我们有信心的反应，依靠你也顺从你。当你恩主在今天早晨，当我们要思想你话的时候，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将你自己的话改解开，发出亮光，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得以通达。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赐给我们，照着我们所缺少的补足我们。求主你也提醒我们，也安慰我们，更责备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受教，而且深深的受教。求主带领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从22节读到末了。
我第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由第22节读到第37节。
我想呢，就是请大家一同看，想请姊妹读出来。
请大家一起睇，由姊妹读出。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吹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古卷在此，有三六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想我们就读本来读到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本来是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那么我就想就是从第七节的末了读到第八第九节。
那现在我们是用从第七节的末了读到第九节，
就是从等候开始。我想请大家一同读出来，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我们在这地方开始，
我从等候那里一起开始读。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昨天晚上我们就思想到主来是历史的事实。
昨天我们晚上思想到主来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我们所谓历史，那就是指的过去的。
我们所谓历史就是指的过去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从永恒进到时间里面。
从永恒进到时间里面。
在这个时间里面，那是我们算得出来的。多少多少年之前，主耶稣基督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人。
在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算得出来，主耶稣在几多年几多年之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他来了，他曾经来过。
他来了，他曾经来过。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把他的言语行动各方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是将他言语和行动各方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虽然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人，
虽然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人，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
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
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但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可以追溯或者追想主耶稣当时的言行，
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主耶稣当时的言行。
我们说这是过去的，
我们说这个是过去的。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过去的。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过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过去的看到将来。
但我现在从过去看到将来。
将来是不是历史的呢？
将来是不是历史的呢？
有的人说这是超过历史的。
有些人说是超过历史的。
有的人说这是在历史的秩序里面。
有些人说是历史的继续里面。
我是希望要将把这个历史有一个确实的一个了解。
希望我们能够对历史有确实的了解。
我们想到历史，单单想到过去。
我们想到历史，单单想到过去。
其实历史的亮度或者 dimension dimension 是在第三方面的。
其实历史的亮度是有三方面的，
是有过去的，
是有过去的，
是有现在的，
有现在的，
是有将来，
有将来的。
也许各位注意昨天晚上我所讲到的话，
或者各位可以注意到我昨晚讲的话，
大概你记得我曾经这样说过，
大概你记得我曾经这样讲过。
现在不单是因为过去的缘故而有的，
现在不单是因为过去的缘故，
不单是因为过去而形成的，
不单是因为过去而形成的，
而且现在也是由将来所形成的，
也是现在是由将来所形成的。
这三方面实在是不能够分开，
这三方面实在是不能够分开，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曾经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他将来一定要再来，
他将来一定要再来。
所以我们从第一次他的来就看到第二次他的来，
所以我从他第一次的来就看到第二次。
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另外一方面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
特别是我们想到现在，
特别我们想到现在，
不要以为耶稣来那是过去的事，
唔好以为耶稣嚟就系过去嘅事。
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再来是将来的事。
唔好以为耶稣再嚟系将来。
如果我们这样说来，那么现在就成为一个空白了。
如果我哋咁样讲，我哋而家现在就成为空白。
有没有空白呢？
有冇空白？
绝对没有，
绝对冇。
因为神的计划是一连串的。
因为神嘅计划系一连串嘅。
这是一种历史的根据性 ，historical continuity。
呢个系历史嘅根据根
连续连续
连续性。
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
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
没有空白，
冇一个空白，
没有一个间隔的时间，
冇一个间隔的时间，
因为都是一连串的，
因为都是一连串。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实。
我睇圣经的时候就睇到呢个珍贵的事实。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到底是怎么样。
我哋睇圣经的时候，好多时候就睇到圣经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是怎样的。
虽然讲希腊的这个历史哲学是一个圆圈。好像是周而不死的历史是重复的。
我睇到希腊嘅呢个嘅历史观系一个周而复始嘅连续性嘅，
是好像常常重复的 history repeats itself，
系一个重复嘅历史。
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神从来不重复。
但我睇到事实上喺圣经里边神从来唔重复。
主来也不是重复的事。
神
主来
主嚟亦都唔系重复的。
不是他以前来过，现在又来，以后再来，这是重复的，绝不重复。
唔系讲到佢以前嚟过，而家又嚟。将来又来，不是重复的。
而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历史是一条线。
然后我看到圣经里面的历史是一条线。
不一定是直线。
不一定直线。
可能是曲线。
可能是曲
线。但是
曲线。
但是始终是有一个方向。
但始终是有一个方向的。
动的是 dynamic， 是不是 static。
是动的，不是静止的。
是动的，是有方向的。
是动的，是有方向的。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整个的历史的这个事实就一直在进行着，一直在进行着。
我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一直在在进行着。
我们昨天晚上说到神的脚步在历史中，
我们昨晚讲到神的脚步在历史中，
神一直的往前往前，一直的向着前，
神一直往前往前，一直向着前。
历史有一定的方向，
历史有一定的方向，
这个方向到最末了的时候就有一个整个的大的结局。
咁呢、这个方向到咗结尾嘅时候，就一个大嘅结局。
因为有方向，所以有目的。
因为有方向，所以有目的。
这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思想，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系同我哋基督徒嘅人生观同埋我哋思想有非常密切嘅关系。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注意所谓历史的现代性。
所以，当我注意到呢点嘅时候，我哋就谂到历史嘅现在性。
Historical pattern。意思就是说呢，历史不单单讲到过去的，历史也是跟现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就讲到历史不是单单讲过去的，同现在同将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我们能够更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想到在神前前后后都是有一定的目的跟他的方向。
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想到神在 过去的都是有一个前前后后一个一贯的计划。
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历史。
所以我们当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圣经是讲历史。
我们不但相信圣经的事情都有它的历史性，
我们不单是相信圣经的事实是有历史性
historicity， 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历史它是有一定的性质，有一定的内容的。
而我们是更加相信历史是有一定的性质和内容的。
因为当我思想历史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思想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意义。
因为我们会想到历史的意义和事实。
从历史的事实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好像有前前后后，有这样前后的次序。
是历史事实方面是一件事一件事有它的前前后后。
好像这是重的，好像直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这样的这样的下来，
好像有重，
重的就是中切面 longitudinal， 好像是切开了从
中往的，
中往
一路一件一件跌落嚟。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不单单事实，而且有历史的意义。
不单是事实，我哋都注意到系有历史嘅意义。
历史的意义好像是 cross section， 是横切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是什么？
历史的意义就是横切面，就让我们了解历史的意思在哪里。
如果我们单单注意这个重的，我不注重横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大容易明白历史的意义。
如果只是注重中不注重横，可能我们不能够 很了解历史的意义。
如果从横切面来研究的话，
如果从横切面来研究的话，
我们知道神他有一定的目的跟他一定的含义在里头。
我知道神有一定的目的和含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就有的时候说圣经，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都可以说是叫做旧恩历史。
我哋话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可以讲话系救恩嘅历史。
因为在历史里面，神要把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因为喺历史里边，神要将佢救恩表达出嚟。
因为历史是神的启示。
因为历史系神嘅启示。
神是在历史之中。
神喺历史之中。
神也在历史之上。
神亦都喺历史之上。
神要借着历史。
神亦都藉着历史。
那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将佢自己表达出来。
要把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将佢嘅救恩表达出来。
救主显现出来。
救主显现出来。
我们的主他来了，他要来，现在也在这里。
我们的主来了，他现在还要再来，现在还在这里。
我不晓得这样解释能不能让各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不可以让你们明白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救恩历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应该明白的。
因为这个救恩历史是非常重要，要我们明白。
当然，关于救恩历史，我们说起来也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讲到救恩历史，我们讲起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所说的救恩历史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讲的救恩历史是什么呢？
我是说历史，神在历史的目的是救恩。
但是讲到神在历史的目的是救恩。
不是说的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救恩。
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救恩。
不是说的这个神在历史当中他所要启示的是救恩。
我所讲到的神在历史当中启示的就是救恩。
不是说到的神在历史当中他不单是救赎主，他是创造主，他是所有的万有的主宰，他是历史的主。
我们讲到神在历史里面不单是救赎主，也是创造的主，是所有的主宰。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思想圣经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思想圣经里面的意思，
有这样一个大前提能够了解的话，
这个大前提
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偏差了，
我们就不会偏差了。
比如说我们从创造开始，
譬如说我们现在从创造开始，
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这样读下来，这个神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读下来的时候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么神了以后就造了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就造了人，
然后神就做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就做了人了。
那么以后呢，因为人失败了，人犯罪了，
以后因为人失败人犯罪了，
那么结果呢，神就预备救法，
结果就是神预备这个救法。
照我们这样的计算的方法，
照我们这个计算的方法，
我们看圣经的前后的这个系统，前后的次序。
如果我们看圣经前后的次序，
神先创造人，然后的救赎。
神是先创造，然后救赎。
如果这样想呢，可能我们就对圣经里面的道理就想错了。
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对圣经的道理是想错了。
是不是人基督神创造了人，造完之后，以后人犯罪，神才预备救法呢？
是不是神先创造了人，然后人犯罪，他才再预备救法呢？
那么如果这样说起来，那么这个救恩就是亡羊补牢。因为羊跑掉了，就是把这个羊栏要修理修理，那么神难道有 afterthought 以后伺候再有补救的办法？如果这样想就把神想错。
如果我是这样想就想错，因为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神是亡羊补牢。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的内容特别讲到神的创造，
特别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内容是提到神的创造，
完全是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构架，这个构架是在台湾的翻译 framework of salvation history， 是整个的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构架的一个 framework 里头。
其实讲到创世纪就是这个救恩历史的一个构造。
那么在这构架，这个 framework， 在这构架里面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表明甚至在整个的一个 cosmic structure， 整个的宇宙的一个结构里面，也都是在这个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讲到这个构造，也在讲到这个宇宙的万物，宇宙这个结构都在这个的创造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感觉到圣经是神的启示。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看，就更加感觉到圣经是神的启示。
因为我们觉得旧约跟新约是合一的 unity of the Bible。
因为我们觉得旧约和新约是合一的，
是完全前后贯通的，
是完全前后贯通的。
甚至我们今天等一会儿我们讲到日子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整体性的一个真理。
甚至我一阵思想到日子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到是一个非常整体的真理。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就注意到有一句话，这句话曾经屡次的出现。
我注意到一句话，这个话是屡次的出现。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耶稣为主或者耶稣是主。
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耶稣为主或者是耶稣是主。
那么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或者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如果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如果你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二章 十一节。
我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
也曾经说到，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是主，
如果话佢亦都讲到话，如果我哋相信耶稣系主，
就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曾经讲过，不过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意思没有这么清楚。他就说，你们如果接受主耶稣基督，其实如果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接受耶稣是主的话。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都说到，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主的话，
那么在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七节里面也说到，就是你们若相信主耶稣基督，去说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这就是救恩历史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信心的承认，一个 confession of faith。
耶稣是主，就是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最重要 的信息。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
不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才到历史的秩序里面，
不是说他造成肉身之后才来到历史的阶段里面，
不过他自己限制他自己从永恒里面进到时间里面，
不过他是限制自己从永恒里面进到时间里面。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他是万有的主，这是救恩历史一个最主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了解到耶稣他是历史的主，救恩的主，我们就知道历史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更感觉到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不但重要，而且是首要，而且是必要的真理。
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来是非常重要，不但是重要，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件应该了解的事，
所以我感觉到这件是应该了解的事情。
而且我们当我们想到是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全部圣经里面的重点。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救恩的历史，就能够明白圣经的重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说到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所以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从旧约开始看，
我们从旧约开始看。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名词，就是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在旧约有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我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来不及翻了，我就不等各位了。如果你翻到了你就看。
希望各位，如果来不及翻呢，我就不会等你们，但如果你们可以翻就翻。
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出现有28次之多。
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8次那么多。
那么在那个里面呢，曾经有几段圣经呢，我想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
在里面其中有几段圣经，我希望从各位稍微思想一下。
第一段圣经就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18节到20节。
第一段圣经就在阿摩斯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
他说仰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他说想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的人的有祸了，
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的人有祸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是什么日子呢？
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点旧约的背景，
如果我们稍微知道旧约的一些的历史背景，
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
我们就能够明白，
因为所谓耶和华的日子，
因为所谓耶和华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日子，
也可以说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亦都可以话系耶和华审判嘅日子。
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喺犹太人嘅思想里面，
或者我们说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
或者喺旧约以色列人嘅思想里边，
他们以为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佢哋以为耶和华嘅日子嚟到嘅时候，
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一定系一个非常快乐嘅日子。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民，
因为以色列人系神所拣选嘅人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佢哋系神嘅选民。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对选民来说，
对选民来讲，
最快乐的日子，
是最快乐的日子。
对那些外邦人没有信神的人，
对那些外邦人没有信神的人，
那是灾祸的日子，
就是灾祸的日子。
当所有的不信神的人都毁灭了，
当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毁灭了，
那么信神的人，那么一定是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信神的人一定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这句话对不对呢？
咁呢句话啱唔啱咧？
非常正确，
系非常正确。
当他们认识的清不清楚？
但系佢哋认识得清唔清楚咧？
他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佢哋就认识得唔够清楚。
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对着所有的选民一定是快乐的日子，
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对着所有的选民一定是快乐的日子，
但是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
虽然有信心的人是能够得到快乐，
虽然有信心的人是得到快乐，
但是有的人说是有信心，但他跟神没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虽然有些人说是有信心，但他跟神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选民，但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
以色列人虽然是选民，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地去敬畏神。
所以当如果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是审判的日子。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是审判的日子。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十一节。
十一节。
曾经说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
讲到
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在西班牙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在西班牙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八节。
他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因为那一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因为那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那么我又跟各位稍微思想呢，就特别思想到阿摩斯书里面的第五章从十八节到二十节的。
那我同各位特别思想的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好啊，请姊妹读出来十八节到二十节。
就姊妹读出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境况好像人所被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他在这里面就特别警告以色列人，
在这里特别警告以色列人，
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日子。
不要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就是快乐的日子。
对信靠神的，对仰望神的人，
对信靠神仰望神的人，
对一个人真正肯悔改肯相信的人，
对一个真的能够悔改
相信的人，那应该是快乐的日子，
那个应该快乐的日子。
但是对一些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
但对一些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
甚至连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在内，
甚至有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内，
他们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日子。
他这里面就是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在这里画出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什么
图画？什么图画呢？
就是当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就是当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遇见碰到有狮子来了。
碰到狮子来了。
哦，他看见就拼命的跑啊。
他见到狮子就搏命咁走，
那么走了之后呢？是他逃掉了，是狮子追不上他。
他系走了，系逃避咗狮子啦。
当狮子逃避了，又碰到熊了。
但系佢逃避咗狮子之后，又见到只熊。
哦，他看见熊，总之又怕得不得了，又拼命的跑。
佢见到熊就非常害怕，又拼命
跑。跑跑好容易跑到家里面。
好容易，好难先翻到屋企
咧。跑到家把门给关了，
将门闩上啦。
哎呀，靠到这个墙边的手往后面摆啊！哎呀，喘口气，幸亏现在可以逃掉了。
靠住用墙，只手摆往后摆，心里边喘一口气。
没有想到这个墙里面的把一条毒蛇出来把它咬去，
想不到墙里面有一条毒蛇走出来将它手咬去。
这幅图画就是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这幅图画让我们非常清楚，
没有人能够逃避耶和华的愤怒，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耶和华的愤怒，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大的日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大的日子。
这是审判的日子，
这个是审判的日子，
可怕的日子，
是可怕的日子。
不想他也许还马马虎虎里糊涂过去了，
不想他或者可以马马虎虎糊里糊涂过去，
仰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但是想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因为你想到这个时候，又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啊。
因为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
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
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的十二节怎么说呢？
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所以这次当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想到主来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今次在冬令会里面想到主来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信息。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信息，
是一个严重的信息，
一个严重的信息。
不单是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应该要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肃的信息。
不单我们信的人要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是非常严重的信息。
更是加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还没信靠主的，
更加就是在座中有哪个未信主的，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祸因啊要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祸因告诉你。
我们是要福音嘛，但是在福音以前先有祸因，
我们不是讲福音，但是福音之前一定有祸因。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种悲惨的可怕的危险的状况，你怎么知道信福音的重要？
如果你没看到这个可怕悲惨的状况，你怎么可以知道福音呢？
如果你不听，你这个责任还少一点。
如果你不听，你的责任还是少。
当然你听了，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的责任就非常的大。
但如果听了你就不信的，你的责任就非常大。
有一次耶稣他很感慨的怎么说，
有一次耶稣很感慨的说，
他说他如果没有来这个世界上的罪就没有那么大。
他说如果他没有来到世界上的人的罪就没有那么大了。
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虽然他第一次来到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但他把福音宣告的时候，
但是他将他将福音宣告了之后，
果有人还不接受的话，
如果仲有人不接受，
他就没有办法陶醉，
他就没办法陶醉。
各位，你不要以为我是这样的吓唬你，或者是讲得那么严重，但这是圣经的真理。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吓唬你，是讲得那么严重，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我一定要提出来，
我一定要提出来，
希望各位能够很认真的来思想，
希望各位能够很认真的来思想，
甚至我们信主的人，
甚至我们信主的人
也应该好好的思想，
也应该好好的思想，
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特别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而且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警醒，
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
有没有
真
正的忠心，
有没有真正的
忠心，有没有真正的圣洁，
有没有真正的圣洁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容我们忽略的事，
是非常重要，是不容我们忽略的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
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各位
思想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7:24曾经读过，
就是刚才路加福音第17那里读到，
就是关于人子的日子，
就是关于人子的日子。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我知道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
他就讲到人子的日子，
他就讲到人子的日子。
这个人子的日子还是跟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子的日子跟耶和华的日子是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是在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因为是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在神的启示里面有一次完全连续性的，
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是有连续性的，
在这个连续性里面就让人能够知道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在这个连续性里面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日子，
人子的到人子降临的时候，那是审判的日子，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
可怕的日子，
是可怕的日子。
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当主耶稣他讲的时候，无论是在三福音哪一方面都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现在呢就特别引用路加福音，
在这个情况会怎样呢？在圣经三福音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现在我们只是用路加福音。
我现在想请各位看一遍路加福音里面的真理，
希望各位能够现在看一看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的真理。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
从35一直到末了，
从35一直到末了，
一共有7比喻，
一共有7比喻，
有人说6，有人说7，
有人说6，有人说7，
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仆人的比喻呢分成了2，
因为有人将仆人的比喻分成2，
有的人就把它连在一起，
有些人将它连在一起，
但都是讲到这个人子的 日子，
但是都是讲到人子的日子。
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主来的时候，
当主来的时候，
他是有什么样的情形，
是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第一个这个比喻里面，
在第一个比喻里面，
有个主人呢，他去参加这个婚宴，他去参加这个结婚的宴席。
但有一个主人从一个婚宴的筵席上翻嚟，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一敲门，仆人就马上给他开门了。
当他翻嚟嘅时候，佢敲门，仆人就立刻帮佢开门。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惊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他就特别注重这个警醒跟忠心，
他特别注重警醒和忠心。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
你讲到好像这个主来好像宅一样，
就是讲到主来就好像贼一样，
这个是在39开始，
是从39开始，
他的家属若是知道宅什么时候来就不惊醒，不能够容这个宅来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也许有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问题。
有些人或者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有些问题。
怎么能够把主描写当宅一样，是不是宅吗？
应该将主描写成为贼呢？
所以啊，这就是好像很难解释，是不是？
好像是很难解释。
有很多的人试着试试看要解释。
好多人试着是去解释。
所以这里面所抓重的有几个重点，不是讲主好像宅一样的，就偷偷摸摸这样的做一些不高尚或者不正大的事情，光明的事情。
其实这里我们着重的是有其他的重点，不是讲到主好像偷偷摸摸好像个贼那样。
首先我们知道宅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也是在人不知道的时候。
首先我们知道贼来的时候，人家不知道的时候，所以说主来都是人家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就是如果主今日来怎么样？
我刚才唱一首诗歌话，如果主今日来就怎样呢？
而且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哪一位认为今天主要来了，主要再来？有没有人认为今天主要再来？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觉得今日主就要翻嚟呢？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没人举手。
没人举手。
这就很奇怪。
系觉得好奇怪。
那么今天一定不来了。
咁今日一定唔嚟啦。
咁人为什么要这个假设？是不是主今日来怎么样？那反正不来了，今天就明天再做了。
咁点解我哋要咁样假设话？如果主今日再嚟点样咧？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预备。
换一句话来讲，我哋冇预备。
但如果你举手，你又恐怕，哎，你怎么能肯定主耶稣来呢？
如果你举手，你又怕啊，你点可以肯定今日主一定来呢？
那我不是要好像跟各位开玩笑，但是我事实上要跟各位说明这个意思。
其实我唔系同各位开玩笑，系同你哋讲
一样嘅。我们常常觉得总是会来，不过现在大家不会来，今天也大家不会来。那么老是今天还有今天还有今天还有今天，那么总是不来了吧？
嗰时候我知道主要嚟，但系我哋成日都话主今日唔会嚟嘅，唔会嚟嘅。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圣经告诉我听，喺想唔到嘅时候就嚟啦。
没有预备的时候就来了。
喺冇预备嘅时候就嚟啦。
柴要在晚上，没有人没有预备的时候来，主要的着重点就在那地方。
呢个柴喺晚上冇人知道嘅时候就嚟，咁着重点就喺呢度。
还有一个人认为，因为尼哥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财宝积攒在地上。
有啲人亦都讲到话，主曾经提过我哋唔好积财宝于地上。
因为一个人的安全到底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呢？
究竟一个人的安全喺地上或者天上呢？
因为如果在地上的话，有宅挖窟窿来偷，有虫子会咬。
因为喺地上嘅时候有贼有虫嚟到偷去。
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要寻求安全。
有今日好多人去寻求安全。
他们觉得这个安全就是一定保险了，觉得。我就安问问到底我们有没有安全。
很多人觉得安全就能够很保险了，究竟我们有没有安全呢？
人所听的信息是安全的信息，
人要听的信息是安全的信息。
所以先知就几乎是流着眼泪带着愤怒的声音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先知所以就带着愤怒和流着眼泪说平安了平安，其实就是没有平安。
他们清清楚楚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他们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的来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以为平安了，但是没有平安。
以为平安了，其实没平安。
今天我们人是喜欢听这个正面的或者是安全的信息。
但今天人都是喜欢听正面的安全的信息。
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是正面的，不要反面的。
都是要正面的。嘅思想
到底对不对？
究竟啱唔啱呢？
是的，值得让我们思想。
实在值得要我哋去思想嘅。
今天在教会的范围里面。
今日喺教会嘅范围里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一种呼声。
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现在而家有一个呼声。
这个呼声是什么呢？
这个呼声系乜嘢呢？
我们应该注重 simplicity， 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简单的生活。
我哋应该注重呢个 simplicity， 简单嘅生活。
在前几年，他们曾经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的这个会。
曾经他们在几年前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有很多的人就提出来，
有很多人就提出来，
生活要简单。
我们说我们要生活。